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我们听见诗歌班所唱的诗歌，我们真是被你的恩典所激励，因为你竟然让耶稣基督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成全何等的救恩。今天我们正是要研读他的故事，好像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勇士中间你所预定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有何等浩大丰盛的荣耀，叫我们因着这个丰盛荣耀的恩典而起来敬拜你，感谢你，赞美你，也把我们自己生命献上。主，让你自己成全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的信息讲到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6节，请我们大家一起再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6章24节到26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在上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主对我们的呼召，这是一个舍己的呼召。他呼召我们跟随他，就是要叫我们学习舍己的功课。而这个不同的原则，是违反世界上所有的潮流和各样的教导。当我们回想2000年来，甚至更早，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没有一个教训像耶稣教训这样清楚说道，我们需要用舍己来认识生命的意义。世上都叫我们得，我们得着功名、财富、利禄，一切可以享受的物质的东西，甚至得着人的称赞、美名，各式各样人能够得取的，好像人的两手永远抓不满。雅各生下来，他就会抓，他的名字就叫抓。是正说出我们天然生命一切的光景。所以耶稣的教导叫我们舍己，是一个完全不同违反世界潮流的教导。因着这个教导，今天我们跟随他的人要付一个大的代价。这个代价，这个挑战，就在基本的认识上面，要叫我们跟随他做一个舍己的人。但是这里也说明一件事情，如果只是消极的舍己而没有正面的得着，那么舍己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是不清楚。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告诉我们说，你若是舍弃生命，就要得着生命。人若是想要保全他自己的生命，就一定失丧他的生命，而这个失丧是在意义上的失丧。也可以说，用一句最普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学习跟随耶稣舍己的功课，我们是白做人了，是白活了一场。当然这个话，除非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不然这是像门徒们当时所说的，这话甚难啊，真不容易听得进去。所以我说这个挑战是大的挑战，而且主要求我们用行动来证明我们领会他所有的教导。今天基督徒如果仍然停留在以得着外面物质的丰足为神的祝福，那是很浅陋的基督徒。若是我们以为神呼召我们不过要叫我们得平安得喜乐，今天我们基督徒所能踏进的境界是非常低的境界，我们永远不懂得真正的得着是什么。所以属灵生命的衡量，属灵生命的衡量是什么？越是肯对己忍心的人，越是有生命可以供应别人。 属灵生命的原则是你能失去多少，那是你真正的得着。你能给人的才是你的，在真正的勇士中间蒙主纪念。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跟随主生命的长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校正我们的眼光，问自己到底在舍己这个功课上面我们蒙神的恩典有多少的领会。这里面需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的学习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继续讲这段经文，我要提第二个很简单的字作为今天我们思想的主题，是什么呢？24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要特别提出来跟随主这个字，这是很简单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我们要仔细来看看什么叫跟随的意义。跟随主跟舍己有什么关系？在这次信息中间我还要再提一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读的，要叫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意义跟我们己生命的关系。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里耶稣对门徒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却是很重要的教训，而且这是在他地上的工作只是快要完结的时候再重新一次告诉门徒们。1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说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另一处经文，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讲到舍己，舍己最终极的一个表现就是舍命。事实上当你真正明白舍己的意义的时候，你就要说舍己就是舍命。当你真正明白主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就看见主一生都只在做一件事情示范给我们看，就是他怎么样舍己，舍己到一个极端，最后的路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节目单上应该有一点更变，今天的信息题目叫做舍己上十字架的救恩，或者你简单一点叫做舍命的救恩。因为我特别要强调舍己跟舍命的关系。通常我们对于己一个片面的认识，什么叫己呢？己就是我自己的私有财产，我自己的钱财职业。所以每一次听见说主呼召门徒们说你们要撇下所有来跟从我，就以为这是一个做门徒或者做使徒的一个呼召，要我们丢弃世上的职业。许多人说我们办不到这件事情，许多人也考虑，昨天几个人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想，那几个吃饭的弟兄恐怕有一天都会走上侍奉的路，因为我们正在跟随主慢慢调整我们生活的价值，调整我们生命中间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到有一天我们真正明白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己并不是指着外面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主讲的话是非常实在的，所以用外面看得见的话来先告诉我们。我们对己的观念是我们的钱财、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要握住的东西。还有比如说妻子、儿女啊，我们还在讲一些小时候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里有几个过关斩将的经历，过五关斩六将啊，从小学一直要到大学出国留学都要考试的，我们是过五关斩六将过来的。那么在从小学考初中的时候有志愿表，你要填第一志愿哪个学校，哪个学校第一第二，这样写啊。张牧师告诉我说他已经写了附中是第一，结果放榜出来怎么建中他考取了呢？很稀奇，原来他的老师把他改过来了。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本来也要进附中的，结果我的母亲把我给改过来了，到联招会特别去商量把报名单抽出来证明是我的母亲把我志愿改了，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中国人对于儿女的观念是永为财产的一种感觉。当然你说父母亲为了儿女设计计划前途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但是这里面一种己的观念是相当大的， 很多时候我们把对自己的盼望投影在儿女们的身上。中国的家庭常常这样。我来美国就刚刚来的时候，他们叫做 Jewish mother 啊。我后来看看他们所形容的 Jewish mother 跟 Chinese mother 没有两样。等到我住久了一点，我发现韩国的 mother 比中国人更像犹太人妈妈。哦，那个保护性之强啊，好像母鸡孵出小鸡一样，不得了，你不能碰它的。我以为只有中国的孩子需要这么可怜，又要学芭蕾舞，又要学 弹琴，又要学 violin， 又要加去周末去补习。你晓得吗？韩国孩子个个都是这样子。我才发现原来如此，都是这样。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对于己的那个观念投影非常强烈放在儿女的身上。就是说人若不能抛弃他的父母儿女妻子来跟随他，这人不配做他的门徒。我们有许多事物抓得很牢的，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地位，甚至我们的朋友抓得非常牢的。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己生命啊？很难形容什么叫己生命。我们所明白己生命，就是你跟你有关系的事情，那些事情会叫你心疼，心疼的，会叫你心疼的事情，就是你己生命所附着的东西。好像那个吸盘，这个章鱼的吸盘吸在不同的东西上面。我不晓得小孩子有，你们小孩子有没有玩这个玩意儿哈？有些东西你放在上面一拉可以吸得很紧的，我们本来该吸在桌上的，我很调皮，吸在自己脸上，然后一拔下来一个印子，觉得蛮好玩的，是不是？那些拔下来的东西叫你心疼，那就是沾到了你的生命了。当你不觉得跟你有什么价值，或者你不觉得它很宝贝，你可以随其随时有随时丢的时候，它不是你的东西，它也没有摸到你的己。但有一天这些东西抓住你的心的时候，有位弟兄这两天我听到这句话，当你不能够控制那些事物的时候，那些事物就变成控制你的东西。所以我们己生命常常被许多事物拦阻。主为什么呼召我们要做一个舍己的人？因为我们好自由地跟随他。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舍己？舍己的真实意义，我们舍的时候能够一路的明白我们己生命的牵连有何等的严重，而明白为什么需要舍己来跟随主。叫我们不能跟随主的不是别的，是我们己生命中间所有的残累。上一次我提到，当我们在己生命的原则中间的时候，罪自然做了我们的主人。现在不光是罪的问题，每一样跟我们牵扯上关系的都变成我们的羁绊，拉着我们叫我们走不快。所以主说你们要舍己，要跟从我。那么当我们经历到一件一件事情被主对付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而才发现，这个明白是发现的意思，在我们没有蒙神光照以前，我们是如何活在天然生命的里面。旧约里面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就是约伯记。约伯记所对付的是什么问题？许多人读约伯记读的好像懂好像不懂，迷迷糊糊。但是约伯记对付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付己生命。约伯是一个太好的好人，好到一个地步神都有点怕他，怕他太好了。为什么？太完全了。我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见过许许多多非常好，照人看非常好的人，好人很难信主。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召罪人，不是召义人。有两种义人，那天晚上我们在东区查经班里面读到这句话，我说有两种义人，他们听了觉得好笑，但是这是真是我遇见的。有一种义人是自以为义的义人，另外一种义人是神以为他义的人。但是我们分不清楚。你也许觉得神以为我义，到头来发现我是自以为义，那你就糟糕了。约伯圣经里都说，神说在他身上没有什么问题， 他全然公义，但是为什么神允许撒旦攻击他？为了要叫他明白他自己天然生命的把握跟牢固不可破。所以当他最后认罪悔改，他认什么罪？他约伯从来没认罪，不是认他犯的罪，是认他自以为义。他说他躺在炉灰尘土中间懊悔什么？你仔细读圣经，懊悔自己。懊悔自己的什么？没有自己的什么，懊悔自己。那个懊悔是最深的懊悔，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怎么这样的不认识自己啊。那天我跟一位王牧师在那里谈论，他说我到底是谁呀？我们说己生命是什么，弄了半天两个传道人在这谈了两个多钟头，我们交换读经的心得，交换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叫己。所以容易真是不容易明白，可是我们却每个人多多少少知道，而这个知道根据我们舍己的程度。所以这里我们要看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他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跟随我，当他说跟随我的时候什么意思呢？至少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跟随的意思是观察，第二个意思是效法。耶稣常常做一件事情，而且对每一个门徒都做这件事情，什么？他呼召他们来看。你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当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本来跟随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介绍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两个门徒就跟随耶稣。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两门徒很有意思啊，怎么回答？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耶稣基督在前面走，我们过上去了，耶稣说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要什么？要签个名好不好？签名留念。这两门徒说，夫子哪里住？他们要看夫子住的地方。为什么？跟他同住就能知道他的生活，就能知道他的性情，就能知道他一切作为和行动。所以耶稣讲的很有意思，说你们来看，邀请他们同住。我不知道耶稣住在什么地方，所以耶稣常常呼召人跟随他，要他们来看，先是观摩，先是观察，然后是效法。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就牵扯到我们怎么样来观察耶稣，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圣经。今天上午在王弟兄的班里面，我听见他讲归纳式的读经法，最要紧的就是会观察。我是从物理的背景来的，学物理的，很多学物理人做的传道人哈。我们从小就训练一件事情，要会观察，不是说看人会察言观色，要看东西什么不一样，一把椅子两把椅子，这两把椅子在这什么不同，要能够说出它不同的地方，说出它相同的地方。观察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要怎么样来看见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读圣经讲究一种到今天的流行的词汇，叫做现场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读圣经不是读一本历史书而已，我们进去读那本历史书，我们要把自己身历其境放在里面来读。如果门徒在那里跟随耶稣，在约旦河外，我也在那里看见，好像耶稣在那里跟人施洗啊，施洗约翰在那里跟人施洗，看见施洗约翰对人宣告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要身历其境来明白，好像我的耳中能够听见那些众人呐喊的声音，欢呼的声音，好像我能听见约翰在那里教训，有两件衣服的要拿一件分给穷人，讹诈人的不要再讹诈，兵丁不要用强暴，好像我能听见施洗约翰的教训那样。所以你就有一种临场的感觉，你的情绪，你整个人的思想被那个现实所掌握住。当我们读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就这样来读。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降在马槽里，耶稣基督怎么样舍己，一生下来从开始就做一个舍己的人，他没有选择自己降生的地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大可以跟父神商量一下，我愿意来到地上，为人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为他们钉十字架。那么至少我生下来的时候可以有一张像画片一样美丽的地方，总可以吧？圣诞卡里的画片，马槽也蛮漂亮的。你见过马槽没有？你想想看，什么是马槽？请你到国立恒街上去试想，在那里行走。张弟兄明天就要去以色列，请去马槽替我们看一看，好像我们知道什么样是环境，是马槽的环境。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没有选择他自己的地方，尊贵的神的儿子肯降卑到这样一种程度。弟兄姊妹们，当你这样思想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心一定被感动。主耶稣说，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不是没有枕头啊。如果你没有枕头，跟没有枕首的地方又不一样，连个地方都没有。他说他没有安息。主耶稣基督为了侍奉的缘故，不晓得多少次忘记吃饭，甚至有人说他癫狂了，到这个程度。他为了去拯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惜白日的炎热，到撒玛利亚井旁。那个地方白天没有人出来打水，但是主耶稣愿意甘心乐意的舍己，舍弃世上的福乐，舍弃身体的安适。弟兄姊妹，我是一个怕热的人，所以我很佩服那些去热的地方做福音工作的人。有一次我教会来一个年轻人，他的父母我认识，他的牧师我认识，从别的地方我们有很多交通。这个年轻人来了，因为他到南加州来读书。这个孩子功课很好，他有资格进 Berkeley 读书，但是他选择进了一个南加州的基督教学校。以后他有一两次到我教会里面来，我就有机会跟他谈。过了一段时间他不来了，我觉得很稀奇。不过他在基督教学校我想没有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写了封信给我，当然他也写给很多人。他说，牧师，对不起，最近我不能来你教会了。他说为什么？因为我选择每个礼拜三晚上到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在南加州有一个非常乱的地方叫做 Watts， 是种族混杂非常严重而且很多乱的地方，黑人区各式各样人种，墨西哥人各式各样人种。他说我选择去那里做青少年的工作。他自己几岁啊？他不过17岁。他说我们的辅导，学校的辅导带我们去，我就觉得主给我机会要我在那里服侍。因为他的西班牙文很好。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多少孩子是第二语言学西班牙语的？如果他们学西班牙语的目的是要在那些人中间做工，你肯不肯？这位年轻的张弟兄告诉我，他要在那些人中间传福音。那年寒假他又来一封信，他说我现在到了墨西哥。你们有没有人去过墨西哥？如果你只是去 Tijuana 这些地方还不错，别喝那里的水就行了，免得闹肚子，买东西多还价就对了，免得吃亏上当。他不是去 Tijuana 那些观光区啊，他的西班牙文真的好得很，他可以用西班牙文传福音讲道，可以跟人辩论，可以跟人协商，好到这个程度。他住在一个墨西哥的牧师家里面，教会怎么造的？ 几根木柱子，稻草的屋顶，泥的墙啊。现在都是20世纪了，你见过这样的房子吗？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样尊贵的身份肯来地上做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今天很多人说回到中国大陆看看，原来我们国家40年来没有进步，心里觉得很惭愧。但是你想想当时的徐教士在怎么样生活程度差异中间肯来到中国传福音，而且一生埋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舍己的能力啊。而我们所说的舍己还不过是外面物质环境的享受而已。我有一位内兄，他从前是非常激进的这个烈士派的，他常常说我们的生活太腐化，结果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岳母说，还说了你这个人才最腐化，你没有抽水马桶就不能活了，所以他就闭住嘴了。许多人是这样，我们有许多的理想，但是生活的条件、物质的舒适掌管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舍弃所有的。Charles Wesley 一首诗歌讲得最好，除爱之外一切全舍。耶稣基督降生来做人，为我们成全十字架救恩，除了爱之外一切全舍。爱不是不舍，是舍不完。弟兄姊妹们，这是舍己的人。耶稣基督的生命充分证明这一点，还不是仅仅做到物质生活，外面的条件，没有诊所的地方，身体疲倦，走路困乏，还不是指这个。他还要舍弃许多属于他生命中间应当有的满足和享受。你知道保罗有一句话，你读要明白他的意思。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本当得着你们的称赞。保罗是不是这个人自我大得不得了，一直老是要人家称赞的？保罗说我本当得着你们称赞，其实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哥林多人反而用许多话污蔑他。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明天把这句话移到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本当得着我们所有世人的称赞的，耶稣基督本当得着所有他受造的人类一切的尊崇啊。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我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主乎神的，万有应当起来赞美，穹苍应当起来传扬，唯有他所造的人去背叛他。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应当得着人的称赞，他有没有得着人称赞？也有。他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刚刚出来行道，医病赶鬼宣传福音，许多人称赞他。好几处地方，马太福音第9章里面就有2处讲到他因为行的神迹给人医病，他的名声就传遍了那些地方。但弟兄姊妹们，一旦他的名声传遍以后，跟随而来的是什么？跟随而来的是法利赛人，是撒都盖人，是文士，是祭司，他们开始注意耶稣。这个注意没有好事，嫉妒，他们就要找耶稣的把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